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2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2月24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乌克兰首都遭飞弹攻击，几乎全连续爆炸声；美斯发布结束中国行动计划，中国威胁仍然是打击重点；美驻联合国大使说俄入侵乌克兰或引爆难民潮；美禽流感疫情扩大，特拉华州120万只鸡染病；三名男子承认犯有策划攻击美国电网的罪行；香港财政预算案推暂缓追租再派消费券。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真理报今日引述乌克兰内政部官员讲法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市的军事指挥中心遭到飞弹攻击。路透社驻基辅的记者说，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没几耐，他们就听到一连串爆炸声。乌克兰外交部长说，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随着俄罗斯24号凌晨突袭乌克兰，布伦特原油冲到100美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3号晚间表示，有情报显示俄军似乎已经准备好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侵略。俄罗斯已经将他的部队部署在跨越乌克兰边境的最后准备点，从北到东再到南边。虽然恐怕爆发战争，布林肯仍然重申有机会以外交方式避免重大侵略。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结束前总统川普时期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但同时强调了中共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强大威胁。司法部官员表示，将持续通过各类手段应对来自中国的不法活动，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司法部将启动新的战略，将国家安全方面的打击重点由中国扩大到多个敌对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指出，这些国家对美国进行了多次网络攻击，并通过非法代理人试图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迫害美国境内的个人，同时在经济方面盗窃美国的科技和研究，并逃脱出口管制。中国行动计划在2018年启动，旨在应对长期以来由中国发动的经济间谍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在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之后的三年里面，包括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内的几十名嫌犯向司法部承认被指控的罪名，部分被判入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今个礼拜三发出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可能导致全球面临大约500多万人的难民危机，威胁国际社会安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我们预计将出现新一波难民危机，全球会面临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可能导致500多万人流离失所，乌克兰邻国将承受压力。他表示，这一场战争将造成难以想象的不幸后果。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不单止对所有乌克兰民众造成威胁，亦对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造成威胁。乌克兰最大的欧盟邻国是波兰，今个月初波兰方面表示已经在制定安置难民的计划。目前美国正同波兰军方合作设立应急中心，准备接收难民。乌克兰的另一个邻国匈牙利在2015年难民潮之后 建立了严格的难民和边境制度。匈牙利今个礼拜表示，将在乌克兰边境地区部署军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入侵以及可能涌入的乌克兰难民。美国特拉华州23号表示，州内一座养鸡场有120万只鸡感染高度致命的禽流感病毒株，造成美国鸡只和火鸡死亡的禽流感疫情明显扩大。加上特拉华州最新染病的鸡只，美国过去两个礼拜已经有大约165万只禽鸟感染了禽流感。这一波疫情令到养鸡农损失惨重，不单只要扑杀鸡只，出口亦都遭到限制。日本已经禁止特拉华州鸡蛋进口，养鸡业者再受到影响。州政府官员说，特拉华州新堡县这一座养鸡场的所有染病鸡只都将遭到扑杀，不会进入食物系统。他们还说，鸡肉产品食用无安全疑虑，不会对人类造成健康风险。这座农场感染的是 H5 病毒，这种高病原性的病毒株会造成鸡只大量死亡。最近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商业养鸡场和野鸟感染的禽流感都属于 H5 病毒株。官员表示，特拉华州这一波疫情是这个州2004年以来首次出现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株疫情，目前不清楚这座农场是怎样受到感染的。美国司法部礼拜三说，俄亥俄州哥伦布市20岁的库克等三名男子承认犯有策划攻击美国电网以宣扬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的罪行。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奥尔森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三名被告承认为了推行白人至上意识形态而策划攻击能源设施以便损害经济，在我们国家煽动分裂。司法部致力于调查并终止这一类恐怖阴谋，追究肇事者的罪行责任。司法部说，这些恐怖分子正准备执行摧毁能源设施的联邦犯罪。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近期报告说，国内极端主义分子至少在2002年以来已经制定了可信而有具体的计划攻击电力基础设施。报告警告说，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分子可能会继续策划并鼓励对电力基础设施发动实际的攻击，目标包括全国各地6400多个发电厂和45万英里长的高压输电线。报告并指出，这三个人如果没有内部帮助是不可能造成很多州停电的，但他们可以造成伤害。这三名被告每个人最高可被判处15年的监禁。香港去年12月底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一个几月之间确诊宗数出现几何式的增幅。星期三录得8674宗确诊个案，再创疫情超过两年以来一日之内的确诊新高纪录。在疫情持续扩散底下，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礼拜三首次透过视频发表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亦是他五年任期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陈茂波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困扰全球已经两年，疫情影响经济运转及民众生活。他在预算案提出多项针对中小企业及市民的纾困措施，包括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的租户在一旦出现拖欠租金的时候采取拉人封铺，亦就是拘捕和封闭店铺等追踪行动，并再次派发电子消费券。在预算案公布前夕，特首林郑月娥礼拜二傍晚公布一系列最严厉的防疫政策，包括将会在三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两年来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公众地方限聚令收紧至两人，餐厅食肆今晚市堂食以及健身室补习班等场所的停业令继续实施到4月20号。下面是一节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乌开战，普京宣布在乌克兰启动特别军事行动。俄对乌克兰动武，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股市暂停交易。纽约市长说，几周内将取消疫苗强制令和疫苗护照。北韩封锁令到几千万人饥饿，人权专员呼吁供6000万剂疫苗缓解。日本驻华外交官遭拘禁几个钟头，日方严正抗议。全球国家债务升至303万亿美金，新兴市场尤其严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莫斯科时间24号凌晨5点半，普京发表一场特别电视讲话，宣布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开展一次特别的军事行动。这个意味着乌俄战争已经打响。普京在谈话中表示，我已经决定进行一次特别的军事行动。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俄国和这些乌克兰军队的对抗不可避免，开战只是个时间问题。并说形势要求俄国采取果断和迅速的行动。不过普京亦说，俄罗斯并不打算占领乌克兰。对于俄乌开战，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在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说，今晚我们看到俄罗斯人关闭领空，将部队调入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并将部队调入战备阵地。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他们敦促普京不要发动攻击。目前乌克兰航空通告已经警报民用飞机，由于对民用航空的潜在危险，乌克兰领空已经暂时关闭。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宣布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随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证券交易所上上宣布暂停今日的交易。莫斯科证交所在网站声明中表示，所有市场交易已经暂停，一旦恢复会在稍后另行宣布。圣彼得堡证交所亦宣布停止交易，并且在声明中说，禁止在任何交易模式之下落单及签署合约。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说，俄军正以精准武器锁定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包括军事基础设施、防空设施、军事机场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飞行都会遭到高精准度武器瘫痪。当日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回应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并以飞弹和火箭打击锁定的乌国城市。库列巴强调，这个已经是侵略战争，乌克兰会自卫而且赢得胜利。世界必须即刻制止普京，现在就需要拿出行动。纽约市长亚当斯星期三表示，纽约市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逐步取消 COVID-19 疫苗接种强制令和疫苗护照系统等措施。纽约市疫苗护照系统在2021年9月在前市长白思豪的任期内生效。就具体几时取消疫苗护照系统等强制措施，市长亚当斯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近日以来，美国多个城市的市政当局都已经决定取消他们的疫苗护照措施。星期三，芝加哥市长洛里·莱德福特宣布，从2月28号开始，这个城市某些地区的口罩令和疫苗强制令将被取消。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员昆塔纳星期三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制定一项策略，提供朝鲜最少6000万剂 COVID-19 疫苗以缓解它的封锁，防止朝鲜2600万全国人口面临饥饿的人道灾难。昆塔纳星期三在韩国首尔记者会上表示，朝鲜最严重的是粮食问题，两年封锁已经导致2600万全国人口面临挨饿的边缘，提供疫苗可能是一个说服朝鲜缓和封锁的办法。昆塔纳说，朝鲜人口开始接种疫苗势在必行，这样朝鲜政府就没有借口维持关闭边界。截至目前，外界不清楚朝鲜是否进口了任何 COVID-19 疫苗。而 COVID-19 疫苗全球取得机制的疫苗共享计划已经削减分配给朝鲜的疫苗剂量。日本外务省星期三表示，一名日本驻北京外交官今个礼拜一度被拘禁几个钟头。 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外务省表示，这名外交官被捉的时候正在从事正当合法的工作。中共的拘禁行为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公约规定外交官具有豁免权，日方要求中共道歉。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22号晚间前往中共外交部，向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吴刚浩表达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一名匿名官员透露，上述外交官在21号晏一点时候被释放，没有被刑讯逼供的迹象。他根据规定未透露被捕外交官的姓名和其他具体情况。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星期三公布的年度债务报告，2021年全球国家债务一共增加了10万亿元，升幅虽然低于2020年的33万亿元，但2021年新增的超过八成债务来自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的债务总额升至近100万亿元。报告还说，如果美联储今年开始大幅加息的话，将会令到新兴市场国家今年再融资的时候面对庞大压力。另外，报告指出，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非金融企业债务升势令人关注。出乎意外的是，全球债务对 GDP 比率2021年降至 351%，比2020年的 360% 稍为好一点，主要是受惠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强劲。目前作为环球经济前景的有效指标，韩国出口及 Caterpillar 销售数字去年下半年起增速都有所减缓，其中韩国出口按年增长已经下滑至 15.2%，而 Caterpillar 是全球和北美销售增长已经由2021年中的 20% 和 32% 减缓至第四季的 7% 和 1%。 可见欧美国家的经济复苏势头已经是明显转弱。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宣布对俄额外制裁，向欧洲部署7000兵力；俄乌开战，卢比奥话美国要继续盯紧中共；66名律师联署呼吁加重拐卖刑责；中共封锁消息；俄对乌发起全面攻击。拜登问责，川普说下一个是台湾。香港疫情持续暴涨，单日确诊病例破26000。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殊军事作战，开启战争。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2月24号宣布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并指俄国总统普京对袭击乌克兰负有全部责任。美国总统拜登在与 G7 七国集团领袖召开紧急会议后，就乌克兰局势发表全国讲话，宣布了对俄罗斯的额外制裁。他还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与普京交谈。拜登表示美国不是单独执行制裁，欧盟27个成员国和七国集团成员将联手出击。他表示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最终将令到俄罗斯在经济和战略上付出巨大的代价。以下是拜登宣布的制裁措施，限制俄罗斯使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做贸易的能力，停止资助和发展俄罗斯军事的能力，削弱他在21世纪高科技经济中的竞争能力。美国制裁俄罗斯的银行，这些银行共持有约10000亿美元的资产。拜登补充说，我们还封锁了另外四间主要的银行，这意味着他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都将被冻结。拜登说，他已经授权已经驻扎在欧洲的地面和空中部队部署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罗马尼亚。他说，作为北约反应的一部分，他已经授权向德国增派美国部队， 其中包括几个星期前就已经进入待命状态的一些部队。拜登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重申美国保卫北约的承诺，我们亦在采取措施保卫我们的北约盟友，特别是在东部的。拜登继续说，明日北约将召开一次峰会，我们将30个盟国和亲密伙伴的领导人聚集一起，申明我们的团结，并制定我们将采取的下一步措施，以进一步加强我们北约联盟的各方各面。拜登还明确表示，美国军队不会去欧洲乌克兰作战，而是捍卫北约联盟。一位高级国防部官员在拜登宣布相关消息后不久同媒体说，美国国防部长星期四24号下令向欧洲部署7000名美国军人。2月24号乌克兰局势突然恶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凌晨突然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他宣称无意占领乌克兰领土，而是无法忍受来自乌克兰的威胁，决定保护乌东分离主义分子。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勒巴宣布，俄罗斯已经展开全面入侵，因此引发全球关注。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指出，美国必须继续专注于中共的威胁。在全球聚焦俄乌开战之际，卢比奥在福克斯杰西沃特斯黄金时段节目中，就美国对俄乌紧张局势的反应发表看法。他说，我认为目前可能有点太过分了。他指的是美国对俄乌局势的关注程度。我对某种程度的提升没问题，但我们不能够失去对中共的关注。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的帮助下，北约可以处理好。我认为他们可以防止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我们真的必须继续专注于中共，他说。卢比奥接着说，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认为中共正在关注俄乌局势。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可以自己决定啊，哪一块土地是属于我们的，并同你上两个小时都是一堆废话的历史课，然后入侵和控制那一片土地。你知道你会在其他地方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我想再提醒大家。卢比奥还批评拜登政府限制和打击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导致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有价值，这样给普京更多的筹码，实际上令到欧洲、我们和世界更脆弱，我们必须扭转这些情况，他说。他表示很担心中共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在未来的10年会做些什么。问题是中共不会仅仅以台湾结束，他们还会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这令到他们和日本和菲律宾发生直接的冲突，这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航线之一。因此如果他们控制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这意味着我们将来不得不向他们支付过路费，每个人将不得不为世界上一些重要的产品向中共支付费用，卢比奥说。这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将制造业带回这个国家，我们不能够再好像我们的医药、电信和所有高科技行业组成部分那样依赖中国，他说。徐州铁链女事件，江苏省调查组第五版调查报告公开后，引发民众愤慨和谴责。多名律师联署要求加重对收买妇女儿童罪行的刑罚，但相关微博被删。根据专门保留被删微博消息的自由微博网站，至少66名大陆律师在2月19号发出联署建议书，呼吁中共全国人大修改刑法，加重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行的处罚。建议书指，徐州丰源铁链女案令举国沸腾，再次引发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广泛讨论。文中说，刑法第241条第一款规定，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只给予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6款，重负大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 这种处罚过分轻微，建议书指没买就不会有卖，不注重打击收买罪行，就无法击碎整个犯罪行为。因此拐卖妇女儿童案屡禁不绝，甚至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内长期存在。铁链女案更是陈年旧案的冰山一角。书中建议删除刑法第241条第一款的拘役和管制，并提高有期徒刑的刑期，同时删除第六款，或者至少删除其中的减轻处罚。中共刑法第241条被指涉嫌纵容拐卖，而且事实上很少真正执行。由于地方政府的纵容和保护，大多数购买妇女儿童的家庭都没有受到任何的责罚，甚至当地公安还会阻止被拐卖家庭解救被害者，或者替购买家庭向被拐卖家庭讨回赎金。另外，因为很多贩卖人口集团和地方官员有勾结，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参与拐卖犯罪，因此大量贩卖人口罪犯逍遥法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2月24号凌晨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随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北部边境派出坦克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外长宣布俄罗斯已经对乌克兰发起全面攻击。拜登在白宫发表声明，表示将为乌克兰人民祈祷，并发誓将追究俄罗斯的责任。而川普就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警告说，这一幕可能还会在中台之间重演。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拜登谴责普京对乌克兰发起无端无理的袭击，并发誓要追究俄罗斯政府的责任。在普京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川普在星期三晚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一个筹款会议上发表演讲。川普说，乌克兰现在遭到袭击，下一个遭到袭击的将会是台湾，你们将会看到同样的事情。川普说，俄罗斯现在在嘲笑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们看到乌克兰遭遇袭击，然后你们将会看到中共有所行动，台湾将会是下一个遭到袭击的地区，你们会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川普还表示普京的战略非常高明。川普说，他认为对于普京而言，西方对他的制裁算不上什么，普京将要侵占一个国家而遭到两美元的制裁，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他的战略非常高明。川普亦表示，如果仍然由他出任美国总统，普京就不敢出兵。他说，我非常了解他，普京。由于台湾和乌克兰一样都面对一个强邻，乌克兰遭到俄国悍然入侵，亦引起了一些人对北京可能趁机武统台湾的担忧。台湾行政院第六委员会副主任兼发言人邱垂正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和乌克兰无论是在地缘战略、地理环境以及国际供应链重要性上都有本质上的不同。政府目前正在强化台海安全以及稳定国内经济，做好各种准备。邱垂正表示，政府亦会全面提升应对认知作战能力和作为，避免境外势力通过炒作乌克兰局势影响台湾社会，努力稳定台湾民心士气。香港感染中共病毒 COVID-19 的人数继续飙升，官方在星期四24号呈报的确诊和初步确诊人数合计超过26000人，24小时内有50人染疫死亡，还有一名还未纳入统计的9岁男童染疫后猝死。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24号下午在记者会上通报，当日新增确诊病例8798宗，其中只有3宗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余都是本土病例。当日初步呈报的病例则激增至17269宗。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则在记者会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新增染疫死亡50人，其中31人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刘家宪还提到，当日早上有一名9岁的男童在家中昏迷，送院后抢救无效， 医院在男童入院时采取样本进行核酸检测的结果呈阳性。刘宝聪说，这名男童原先有肌肉遗传疾病。另据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张德仪在记者会上披露，截至23号，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6万宗。有香港媒体披露，在24日通报的确诊病例中，有19宗感染的是 Delta 变异病毒株，另有4434宗感染的是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其他病例则尚未进行基因定序。由于染疫人数持续飙升，而医院系统已经超负荷，大约有超过3万名确诊者留在家中实施自我隔离。官方呼吁居家隔离的人士，如果症状不严重，就不要打电话联络救护车。与此同时，香港政府再度收紧多项防疫措施。据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通告，这个月24号起，任何人在任何公众地方活动都必须佩戴口罩。餐饮场所每桌人数限2人以下，并从24号起正式实施疫苗通行证。市民要进入商场、街市等公众场所，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记录。此外，从本月26号起，位于新界北部的天水围医院将集中接收确诊患者的定点医院，全院300张病床都是用来治疗染疫患者，原本留医的其他病人则全部转到其他医院继续治疗，急症室可维持运作。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俄罗斯全面开战，乌克兰宣布同俄罗斯断交。中共复制俄罗斯战术，蔡英文做出四个指示。江苏调查组通报引蛙言，中南海静悄悄。乌克兰局势紧张，冲击全球食品供应链。简达将获得日内瓦峰会勇气奖。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2月24号凌晨5:30发表特别电视讲话，宣布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称俄军和乌克兰军队的对抗将不可避免，意味着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式开战。俄罗斯军队在24号大举进入乌克兰境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24号宣布同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呼吁所有准备保卫国家的公民挺身而出，免受俄罗斯军队的侵害，几乎将向所有想要武器的人发放武器。泽连斯基下令开始紧急征召18至60岁的预备役军人，服务期最长是1年。乌克兰边境防卫局表示，俄军坦克车等重型装备已经自北部和南部俄方兼并的克里米亚半岛越界入境。一名乌克兰军人在克里米亚边界的炮击中阵亡，这是在俄军入侵下第一宗经乌克兰官方证实的军人阵亡事件。乌克兰多个城市传出遭导弹打击，并传出俄军登陆南部海港城市敖德萨。泽连斯基宣布戒严，不仅从陆地，俄军陆空包夹。英国每日邮报 Daily Mail 报道，大批散兵就在乌克兰东部大城哈尔科夫市 Kharkiv 从天而降，网络上亦出现大批散兵空降的画面。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 Mikhail Podolyak 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进行激烈战斗，我们蒙受到战争损失，但在若干地方击退了俄军，他未讲明详细情况。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军事基础设施和飞弹发射井，并自北部边界成功推进了5公里。与此同时，一名目击者透过电话告知路透社，恐慌气氛笼罩乌克兰东部大城哈尔科夫，很多市民试图离开，城内传来爆炸声。
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多处城市已经出现逃难潮，银行的 ATM 外大排长龙，好多人拉住箧在车站等待，主要交通干道亦出现了大批车辆涌上车道。英国卫报报道，乌克兰已经要求土耳其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 Bosphorus 和达达尼尔海峡 Dardanelles， 禁止俄罗斯军舰利用这些通道进入黑海。乌克兰高级安全官员丹尼洛夫 Oleksiy Danilov 23号表示，乌克兰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紧急状态，并实施特别限制，以便在俄罗斯入侵的担忧中保持国家平静，保护本国经济。而在周边国家，邻国摩尔多瓦和立陶宛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警告，俄罗斯入侵可能导致全球面临大约500多万人的难民危机，威胁国际社会安全，乌克兰邻国将承受压力。乌克兰最大的欧盟邻国是波兰，本月初波兰方面已经表示，已经正在制定安置难民的计划。摩尔多瓦总统桑杜 Maia Sandu 亦表示，已经准备协助从乌克兰逃难的民众，将协助需要帮助和支持的人。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表示，拉脱维亚必须为可能的安全风险做准备，就是不可预测的难民潮、网络威胁、假信息攻击以及能源相关挑战。金融市场因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入侵乌克兰而受到震动。俄罗斯卢布星期四下跌 5.4%， 创下历史新低。莫斯科股市一度暴跌近 14%。莫斯科交易所已经暂停所有的市场交易。卢布对美元狂跌 9%。布伦特原油价格自2014年以来首次超过每桶100美元。西方各国领导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都做出强烈谴责，讨论对莫斯科采取进一步行动。日本首相表示， G7 国家会合作应对乌克兰当前危局。在全球关注乌克兰局势激化的背景之下，外界亦在密切关注中共会不会仿效俄罗斯来侵犯台湾。在23号，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动作是做出了四个指示，加强对台海军事动态因应整备，以确保台湾安全，全面提升应对认知作战，亦就是无硝烟的战争，稳定台湾社会民心和士气，持续因应各项经济变数，维持物资、物价和股汇市稳定，务必将可能的影响降到最低。一个礼拜前，蔡英文就曾经表示对乌克兰局势感同身受。他指出，台湾和乌克兰在地缘战略、地理环境和国际供应链重要性上有本质不同，但都面对境外势力意图操作情势，因此需加强防范境外势力及当地协助者所发动的灰色地带冲突，以稳定台湾社会内部情势。对于台湾的反应，中共当局相当在意。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马上在记者会上公开踩低地说，台湾借乌克兰问题来引人关注和投机取巧。至于中共会否乘机侵犯，海外自媒体人唐浩在节目中分析，俄罗斯进逼乌克兰的作战模式很可能被中共拿来模仿，用来对付台湾。唐浩认为，中共很可能会继续软硬兼施，和战并用，一方面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继续推进对台湾的统战渗透和吞并。他总结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作战模式，主要分成七个步骤。第一步，陈兵包围，极限施压，先部署大军包围乌克兰边境，制造巨大压力。第二步，外交谈判，不欢而散，俄罗斯和美方北约谈判，探测对方底线，营造谋和的努力。第三步，假装撤军，以退为进，俄罗斯对外宣称撤军10000人，却暗中增兵7000人。第四步，制造冲突，创造借口。第五步，里应外合，升级分化对立。第六步，片面承认乌克兰东部，强调不可分割。第七步，声称维和，军事介入，俄罗斯以维持和平的名义正式派兵进驻乌克兰东部地区。 对应到台海，唐浩指出，因为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和统战渗透，很大的一部分是参考过去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渗透吞并战术，所以外界还是要必须高度警戒，中共很可能会参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术，用来加强对台湾的渗透吞并。江苏省调查组2月23号公布徐州丰县铁链女案的调查结果，她公然的移花接木掩盖真相，令大众哗然，而对此中南海高层集体保持沉默。大陆网络作家荆楚表示，当局越灭火问题越多，因为编造一个谎言需要100个谎言来掩盖，谎言越多漏洞越大，就好像滚雪球一样，终于掩盖不住了，引起社会的愤怒，这样就造成了当政者的危机，中南海肯定非常紧张，他只能越来越抽出共产党执政的根基，所以中央特别怒火。荆楚认为，所有官方控制的舆论系统、宣传系统、公安系统、妇联系统完全同民间是背离的，是同老百姓为敌的。北京之春主编陈慧健向大纪元表示，现在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共官员普遍冷静，如果没有得到上面的指示，问题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亦摸不清，现在看来中央已经是有指示了。江苏这个事件本来不调查亦清楚，中共的情报系统、公安系统对这些事情是了如指掌，根本不需要很深入的调查，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真相，对他们来讲真相并不重要，他们主要是考虑怎样将这个事情对党的影响降到最低，最终这些人在中央的指示下采取了这样的维稳方法。但纪元报道，目前主管妇联的是中共群团组织大总管、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及妇联等机构在全国建立基层组织，十分庞大，被老百姓称为党的外围组织。现任中共妇联主席是沈若若，第一副主席是王晓薇。陈慧健表示，中共妇联是安排给那些权贵家属的一个非常好的肥缺，妇联没有解决妇女的悲惨境地，反而是加深了他们的苦难，可以说是一个配合中共迫害妇女的邪恶组织，他不但是拿钱不做正事，而且还做坏事。王沪宁分管的工作既多又广，除了主要分管党建、意识形态和宣传，又似乎无所不管，他还分管网络管控，涉及对铁链女事件的全国言论管制。截至23号，中南海未有公开回应铁链女事件。对此，台湾政大教授李友谭认为，中共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还未摆平，边个发声一不小心就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所以他们都仍然在这里看风向。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不仅令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大涨，包括小麦和大麦等一些粮食，以及铜和镍等矿产亦将受到影响。分析师担心，如果局势再度恶化，供应链会被打乱。乌克兰生产小麦、大麦和黑麦，亦是主要的玉米产地，提供给欧洲大部分地区。乌克兰被称为欧洲面包男子。CNBC 报道，采购技术公司 Kufur 创办人兼执行长荷兰 Alan Holland 表示，俄罗斯入侵将导致食物供应链受重创。尽管目前距离粮食收成还有几个月，但冲突拖耐了，今年秋天面包会短缺，推升物价。分析师指出，受伤的不会只有欧盟，中东和非洲亦有很多国家依赖乌克兰的小麦和玉米，供应受阻可能影响到这些地区的粮食安全，连中国亦是乌克兰玉米的大买家。他在2021年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玉米供应国。事实上，世界小麦和玉米价格已经飙高，在芝加哥交易的小麦期货价今年来大涨 12%， 玉米期货价格同期间约增 14.5%， 食品通胀会随着武装冲突的升级越来越严重，令情况恶化。乌克兰的内核农业区被亲俄人士占领，导致食品价格大涨。除了粮食，乌克兰近年来亦成为原物料、化学品甚至是运输设备在内的各种机械的主要供应商，出口一直稳定增加。但自从俄罗斯军队在边境集结，乌克兰货币开始贬值，他们的出口成本正在增加。由于 NBA 球星简达冒着职业生涯的风险坚持为世界人权发声，继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之后，一个由25个人权组织组成的跨区域联盟在23号宣布，享有盛誉的国际人权奖今年将授予众望所归的简达 Annus Cantor Freedom。 法广报道，简达将在4月6号举行的仪式上获得日内瓦峰会的2022年勇气奖，并会在参加第14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的联合国大使、人权活动家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面前发表讲话。联合国观察组织和自由国际人权基金会等共同组织了这次会议。该组织执行董事诺伊尔 Hillel Neuer 表示，简达英勇地为中国残酷的侵犯人权行为敲响了警钟，而简达则对日内瓦人权峰会的支持和全球关注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感谢，希望咁能够鼓励其他运动员为正确嘅事情挺身而出。土耳其裔嘅简达喺 NBA 征战11年，去年11月入籍美国嘅时候改姓为自由 Freedom。 佢近来直言不讳咁谈论人权，尤其系中国人权，但佢嘅感言却为佢嘅职业生涯带嚟波折。喺本月10号 NBA 交易大限前，波士顿海尔特人队用简达等三名球员交换侯斯顿火箭的球员，交换之后，但火箭队随即宣布放弃简达，让他成为自由球员。大西洋月刊文章曾经提到，有30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公开信，呼吁海尔特人和简达一起站在历史对的那边，不要放弃他这名球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4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21号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实体，并派兵进入乌克兰东部维和之后，让中共相当尴尬。不少声音都指称，台海如果有紧急事态，美国可能亦都会好像俄国一样宣布承认台湾独立，甚至同台湾建交。川普就发出警告，乌克兰之后就是台湾。中共之所以在俄乌情势迟迟不发表立场，仅呼吁各方克制，外界认为北京政府在这一场危机陷入两难，又要试图同俄国深化关系，又要在捍卫国家主权的一贯外交政策之间保持平衡。但时评人蓝瑞认为，北京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安全考虑基础之上的长远的战略利益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受到双方在意识形态上不同的影响，亦都不会受到双方在如何处理乌克兰东部问题的分歧而受到影响。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在未来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战略盟友，在极大程度上将会取决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处理他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22号川普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表示，乌克兰灾难之后下一个就是台湾，因为习近平会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当作侵犯台湾的信号。川普指责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灾难性表现，并强调在他的政府领导下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川普说，习近平会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当作夺回台湾的信号。他说，跟住落嚟将会在中国出手，当然如果我在这里他们不会有机会。 南瑞认为台湾同乌克兰东部完全不一样，台湾的安全关系到整个南海的安全，而南海的安全关系到整个日本经济的安全，而日本是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在抵制中共向外扩张这一盘大棋之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台海一旦出现危机，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普京自从下令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东部之后，原定美俄外长会谈连同拜普会都被取消，拜登提出新制裁，目前包括欧盟、英国、加拿大、澳洲和台湾等都加入制裁行动。22号白宫发言人沙奇宣布，拜登已经取消了和普京的会晤计划。他说，我们永远不会完全关闭外交渠道的大门，但除非俄罗斯改变路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表示，俄罗斯的入侵已经开始，明确显示他们拒绝外交，因此他已经取消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面。普京明确表示，如果乌克兰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以及放弃加入北约，这一场危机就可以化解。当日拜登宣布对俄罗斯的首波经济制裁，包括全面封锁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和军方银行两大金融机构及其42间子公司，对俄罗斯主权债务实施全面制裁，切断俄罗斯政府从西方筹集资金的渠道。但彭博社报道表示，首波制裁的威力是否够大引发质疑。23号美国股票期货和亚洲股市上涨，显示投资者亦都认为首波制裁措施影响有限。白宫副国安顾问辛赫告诉记者，入侵已经开始，这个是我们回应的开始，如果俄国持续入侵，将会加大制裁力度。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8名成员将会面临旅行禁令等制裁，和军方有关的俄罗斯银行亦都是被锁定的目标，将会加快处理大约430名乌克兰人申请入境澳洲签证。中央社消息，德国政府决定停止引发争议的北溪二号管线审核程序之后，使得这一项耗资110亿美元的计划陷入危险。23号德国经济部长哈帕克表示，即使没有俄罗斯天然气输入，德国仍然能够满足自身的能源需求，能够透过其他能源来源和供应国来弥补缺口。23号英国外相卓惠斯表示，普京极有可能全面入侵乌克兰并攻击首都基辅。虽然英国首相约翰逊22号就宣布对5家俄国银行和3名俄国巨富的首批制裁，但卓惠斯表示，英国需要保留一些制裁措施，并在发生全面入侵的时候，我们将会锁定更多的个人。路透社报道，22号加拿大政府将会禁止本国人和普京认定的两个所谓独立国家进行任何金融交易，并禁止加拿大人参与购买俄罗斯的主权债务。加拿大还将会对两间由国家支持的俄罗斯银行实施额外制裁，并阻止和他们进行任何金融交易。Political 网站报道，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说，这些行动仅仅是开始，加拿大人对俄国的资助将会成为非法行为，无论是直接资助定是间接资助，我们准备针对更多的俄罗斯金融部门和寡头采取行动。23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跟进制裁俄罗斯，包括停发签证、冻结资产，亦都禁止进出口，禁止俄国债券在日本发售，亦都包括了同俄罗斯建交的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成为亚洲第一个制裁俄罗斯的国家。23号上午，江苏省调查组公布事件的处理情况，同时六枚曝光铁链女住院画面，董家长子在医院陪护，引起网友热议。当日多间六枚曝光铁链女在精神病院的画面，影片显示铁链女躺在精神病院的床上，她的长子在身旁，同时还有一名医护人员在床边，铁链女表情很冷漠，对旁人爱理不理。报道说， 一月底铁链女被送到医院治疗，丰原政府安排人员同佢嘅长子董某港喺医院陪护。大陆微博网友话：佢个仔对佢有感情咩？通报当中家庭成员嘅字眼让人心寒。此前该长子曾经举报发帖声援铁链女嘅人。网易三号刊发署名文章话，一啲自媒体曝光铁链女一事，大量自媒体转发跟进，结果受害人嘅长子已经向网信办举报咗声援此事嘅作家西元秋，不仅要求西元秋删帖，并要求佢承担法律责任。西元秋话，全国至少有80万人发呢一类嘅帖文，难道要一一举报咩？该长子话唔使你理，我会噶。报道话，该长子嘅举报行动系唔系有啲官员幕后嘅策划，值得怀疑。央视网发布江苏省政府调查组重复第三份通告嘅内容，声称铁链女系云南嘅小花妹。但前传媒工作者赵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话，11号佢曾经到当地停留咗7日，佢出示咗铁链女嘅照片俾当地人，每个人都话唔系小花妹。时评人文超推文话，受年龄增长造成的皮肤老化、毛发退化、脂肪组织液化以及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人物的容貌亦都发生了变化。经权威部门确认，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网络更加掀起了他们是同一人的改图高潮。此外，江苏调查通报还说，铁链女生育第一个仔之后节育，11年未曾生育，后来节育措施失效，再生7个孩子。新浪微博上在相关报道下涌来的评论已经超过13万条。一名网友说，1999年生育一子之后采取了节育措施，为什么节育措施可以保持11年？为什么11年之后又失效？失效生一个仔之后为什么不继续节育？还有网友质疑，小花梅生育第三子之后精神障碍症状逐渐加重，为什么还强迫她再生5个仔？董茂文是罪犯不是丈夫，让女人连续生这么多孩子，有些孩子出生日仅仅隔了1年，董茂文禽兽不如。官方通报还宣布了对涉事的丰县县委书记到村官共17人的处理结果。网民认为一堆官僚，不过就是降级、开除党籍、免职而已，调到其他地方几年之后回来又可以升官发财，这种把戏看得多了。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预计3月2日至5日访台，台湾国策院执行长郭玉仁23号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分析蓬佩奥访台的重大意义和目的。郭玉仁表示，拜登上任首份印太战略政策文件在11号发布，内容大抵承袭川普时期构想。其实印太战略概念在川普时期提出，当年蓬佩奥主导国务院在2019年11月发布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推进共享愿景报告，揭示了美国和中国的全方位战略竞争关系。2020年7月蓬佩奥在尼克逊总统图书馆发表对华政策演说，被称为新帖幕演讲。除了肯定民主台湾，蓬佩奥亦都区分了中共和中国人，并呼吁自由世界共同对抗中共，预告美国将会筹组民主自由新阵线。蓬佩奥在这个时间点访台意义相当重大。郭玉仁说，首先在全球关注俄乌危机的国际大氛围之下，蓬佩奥的到访将传媒和国际目光再度转回中共和台海情势上。其次，不论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挺台不遗余力，蓬佩奥此行彰显美国跨党派抗共保台的一致共识。值得关注的是，蓬佩奥的多年好友川普任内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亦都同行来台，两人都在哈德逊研究所服务。余茂春为美国政府确立其次鲜明的抗共路线。蓬佩奥3月2日至5日访台，中共两会3月5日召开。郭玉仁提到，想必将会同台湾官方就中国20大前政情局势变迁与两会后人事安排进行深入交换意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